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刚刚读过了啊，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讲题是耶稣在乎吗？啊，那么经文记载的事件呢，对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来说应该不陌生嘛，啊，马可福音也记载了这个事件，那么我在分享中也会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啊。那么耶稣在乎吗？应该是读这段经文呢，难免会有的一个问题。上个主日是母亲节啊，有屏幕师也分享了一些关于母爱啊，那么的信息。那母爱是的伟大呢，是公认的。因为母亲爱孩子呢，是能够超过爱自己的啊。那么这是呢啊，那个迦南妇人啊，描述迦南妇人恳求耶稣帮助的一幅油画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妇人呢。是非常的恳切的啊，请求啊。那么这是个是1784年的一个作品了啊，被展示在巴黎的罗浮宫里啊。那么这位妇人呢，啊，因为孩子有鬼附身，被折磨得很苦嘛，于是来向耶稣呢，恳求帮助。那么这样一位母亲被同情，应该是很自然的，对吧？啊，但在我们观念里面呢，耶稣呢，是蛮有怜悯和慈爱的。更是应该同情并且也乐意啊帮助这位母亲啊，但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显示出来的好像不太一样，令我们困惑。至少呢，在这个事件开始的时候呢，耶稣并没有表现出啊他重视这位母亲为孩子的恳求，也没有表示什么同情。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耶稣在乎这位受苦的母亲和他的孩子吗？现在困境中啊，受苦的人读这段经文，那就更会同情啊，更会认同这位妇人啊。我们为自己或者是他人啊，能够脱离苦难，那么迫切的向耶稣祈求祷告，却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也会难免要问这个问题。耶稣在乎吗？我们中间有不少老基督徒啊，那么对于这段经文应该是很熟悉的，大概也听过很多解释了 包括什么查经、讲道，对于这段经文的种种的解说，最后呢都有一致的结论啊，就是呢耶稣在乎，真在乎，而且很在乎这位迦南妇人，所以呢耶稣也在乎我们每一个人啊。但是啊，要从经文推出这个标准答案呢，是否会有点牵强啊？是不是有点勉强呢？有些解释呢，是不是给人的感觉颇牵强的？那么近几年来，我在宣教的工厂啊，看到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还有信徒的比例是越来越高啊。那么他们和上一代的信徒不同。因为文化教育的提高，信仰是越来越会受到理性的挑战和冲击。那么有些信徒包括传道人呢，私底下会吐露啊平常不敢说的一些苦闷啊，原来呢蛮有信心啊，对自己的信仰也很兴奋，但是认真仔细查考圣经之后却产生了很多的困惑。那么对于圣经许多难题啊，这个五花八门的传统解释多半是牵强附会，或者是避重就轻，到最后还是千篇一律的结论啊。圣经是神的启示，要凭信心接受。于是呢，为了不要冲击自己的信仰，就只能把这些困惑呢埋在心里了。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其实呢是希望借着这段经文，还有其他参考的经文，和大家一起思想啊，如何从圣经能够看到，有根据的看到神的启示，那不仅是对当时的人，也包括对今天的人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那我们请大家呢把第二十二十三节再念一遍来，请。 那么第二十二节这个喊着说，按照他的文法是持续不停的喊着说，就喊个不停，然后一言不答，就是不回应一个字啊。那么当时的场景就是妇人他持续不停的喊着求助，耶稣呢却是完全不回应。如此过了一阵子呢，有几位耶稣的门徒受不了了，就对耶稣说，请打发他走吧。那么门徒说这句话呢，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请你就帮助他啊，他的问题解决了自然就会走了。第二个，请你就告诉他不会帮助他的啊，也许他是迦南人嘛，啊，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吧，反正你不会帮助他的，这样叫喊是没有用的，让他知难而退啊。那么不论门徒是哪个意思呢，从经文也看不出来他们对这个妇人呢有什么同情啊。好，那么然后第二十四节，耶稣回答门徒，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意思就是呢，我的责任呢只限于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了啊。然后第五二十五节，那门徒听了，门就是说耶稣妇人听了门徒和耶稣的对话呢，哎，不但没有气馁哈，而且还向耶稣下拜求助啊。那么奇怪的是什么呢？第二十六节记载，耶稣的回答竟然把给妇人帮助呢比喻成什么？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这显然不是我们会期待的回应啊，对吧？耶稣怎么会对这位可怜的母亲说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在带查经或者是想要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很可能我们心里会想哈，耶稣如果能不说这句话该有多好啊，哎，是吧？你看没有这句话的话，其他都很理想嘛。或者应该这样讲啊，我们也许应该怪马太和马可啊，就算耶稣说了这句话，他们也没有必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吧。他们如果当时聪明不把它记下来该有多好啊，哎，你想嘛，耶稣传道有三年半的时间，他说过的话一定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被记在福音书上面，对不对？记在圣经里嘛，哎，大部分都没有被记进去嘛。那偏偏为什么这句话被记进去了呢？啊，这句话本来就不应该被记进去嘛。啊，但是耶稣说的这句话既然被记载在圣经里呢，我们就只有面对了。按照经文啊，耶稣最后还是帮助了那位来向他求助的母亲，这个结果当然符合我们的期望，也给了我们一些解释的空间。耶稣应该知道啊，最后他还是会帮助这位妇人的，那又何必先对他说那种羞辱的话呢？啊，那么我们熟悉的解释呢，差不多有几个特点啊，有几个要点，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第一个啊，就是耶稣指出哈，神的救恩计划有次序，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外邦人。再来呢，耶稣用儿女和狗对比犹太人和外邦人呢，那是犹太人的观点啊，耶稣只是把犹太人观点说出来啊。那么这两点呢，都不能动摇迦南妇人对耶稣的信心。那么耶稣赞赏他的信心，而帮助了他。所以经文的重点呢，你不要管耶稣说的那些话啊，那些话很麻烦，我们不要管。但是重点在于呢，耶稣妇人的信心啊。然而啊，我们从这些解释只能看到耶稣是赏识迦南妇人的信心而帮助了他，看不到耶稣对于这位陷于苦难中的母亲有什么同情和怜悯。那么如果说这位妇人哈，她不堪羞辱知难而退，那么耶稣是不是就真的会看着这位绝望心碎的母亲离去呢？所以呢，这些解释呢，到耶稣真的很在乎这位妇人的结论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经文呢？啊，我们需要先思想这个事件在当时是如何被理解的。当事件的当时意思能够帮助我们有根据的看到它的现今意义，就是对我们的意义啊。那我们看第二十四节啊，那么耶稣说啊， 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这节经文被理解为啊，神的救恩要先给犹太人，然后才是外邦人呢、啊，其实是受到后来神学观念的影响哎。啊，当那个妇人是不会这么理解的啊，那个迦南妇人哪里会想得到这些？即使耶稣的门徒在当时也没有救恩的观念，当时的人的理解是，耶稣呢就是为亡国的以色列人而来的弥赛亚啊。那么我们看到嘛，《使徒行传》1:4-6，复活的耶稣要门徒预备受圣灵的洗，门徒却只问耶稣一句话：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事实上，耶稣的门徒是在耶稣升天之后的五旬节受了圣灵的洗，才开始有信耶稣罪得赦罪得赦免那个救恩的观念啊。那么耶稣出来传道之后呢，他医病赶鬼行神迹的能力，使得门徒和许多以色列的百姓呢都相信啊，他就是那位来复兴以色列国的弥赛亚啊，也就是他们心目中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卫所罗门王朝啊。那位妇人显然听说了耶稣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所以他称呼大耶稣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啊，因为大卫的子孙会回来恢复啊大卫的王朝。那么门徒请耶稣打发他走，耶稣回答门徒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听了并不气馁啊，因为呢耶稣的名声不只是能力，还有什么公义跟怜悯啊。耶稣医病赶鬼行神迹帮助人啊，从来不受分文，是出于怜悯的。其实啊，在历史上的迦南地啊，号称能医病赶鬼的神庙是一点也不少啊。去那儿赶鬼其实就是什么大鬼赶小鬼啊，这个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有很多地方啊有那种巫婆啊，有的巫婆是被大鬼附的啊，就可以把那个小鬼赶出去啊。那那么根据考证，当时呢在西顿这个地方的西北的约3英里呢就有一座庙啊，那么是迦南人供奉号称能够医治的那个神明的偶像，叫做 Ashman 啊 ，Ashman 很有名气的，但是啊，去那里啊是要交钱的啊，而且收费肯定不低，否则怎么能养得起那样一座庙，还有在里面炼财的那些巫师跟神棍呢？啊，所以呢，这位迦南妇人相信啊，怜悯为怀的耶稣，即使只是为了亡国的以色列人而来，也不会拒绝一位爱儿心切的外邦人母亲啊。其实啊，耶稣从开始传道就同样的怜悯帮助外邦人啊。根据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出来传道的过程是这样啊，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啊。第一个啊，我们请读一下来啊，经由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受洗，这是在3章。再来，从旷野耶路撒冷胜过了摩得的试探，这是4章1-11。然后请再读，4章17-25。然后第4节，对，5章到7章，对吧？最后呢，第8章一开始就说，耶稣洁净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然后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事件，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这个事件啊。现在呢，这个事件记载在马太福音的8章5-13，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来啊，耶稣进了加百农啊。 那么路加福音的七章一到十节也记载了这个事件啊。那个百夫长是个罗马军官，当然是外邦人嘛。他求耶稣医治他的仆人，耶稣回答很干脆啊，我去医治他。所以耶稣从开始就同样的帮助外邦人。犹太人的确有外邦人不配得神恩典的观念，耶稣不仅没有，还要消除这个观念的。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这位百夫长呢，有为犹太人做一些善事。当地的几个犹太长老呢，担心有耶稣呢，跟他们一样嘛，有那个观念排斥外邦人，也许会拒绝这位百夫长呢，还特地在耶稣面前为他说好话。结果呢，耶稣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啊这些犹太人，他们必须矫正这个观念。我们从经文看到，耶稣告诉他们，到最后会有什么？很多外邦人和犹太人一起在天国里，也会有很多犹太人不在天国里。那么当耶稣当门徒请耶稣打发迦南妇人，耶稣的回答其实是有反问的意思哈，要怎么打发他呢？他应该被帮助吗？我在宣教工厂培训用投影，学生们都很认真的抄笔记啊。那么我要进到下一张投影之前会要问一声好了没有，因为他们抄得很认真很忙啊，所以他们回答得很简单，就一个字啊，嗯，就是好了，嗯，就是没有好，是同一个字，声调不同，意思完全相反。而且呢，没有好的这个嗯还有反问的意思啊，你要我们抄多快嘛啊。那么我们呢，平常理解一句话不会只注意那句话说了什么，也会注意是怎么说的，对吧？包括声调，对不对？可是圣经只记载了说话的文字，没有说话的声调。因此耶稣说的话呢，不能只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不能完全从字面上理解，也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包括可能的声调，还有翻译的困难。那么在耶稣时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说的是亚兰语，那是希伯来文的一个演变的。所以即使我们所谓的原文希腊文的圣经，那个新约记载也只是把耶稣的话呢翻译成了希腊文呢。有些属于某个语言味道的那种有一些属于某个语言那种特殊的一些味道啊，是很难翻出来的。例如像双关语啊，我们不是常说吗？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那翻译成其他的语言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大家或许也熟悉一个对话哈，一个属下给领导送礼，领导问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没有什么意思，领导说我不懂你的意思，回答说只是一点小意思，领导说那我就不好意思了，回答说是我不好意思。那请问这个对话经过翻译还有没有意思啊？那么然后那个妇人来拜耶稣求助，下拜求助啊，耶稣的回答却是一个冷漠无情的羞辱啊，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的确很令人困惑。哎，有一个说法呢，为了降低这句话的负面性啊，就说啊，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神家的儿女，外邦人是没有家的野狗。但是耶稣回答这个话里的狗呢，希腊文里是讲的是呢家里养的小狗啊，有可爱的意思啦啊，所以这句话呢并没有太多的羞辱的意思，其实这是避重就轻的说法了啊，野狗家狗小狗都是狗嘛啊，把人比作狗其实就是很不礼貌的一个侮辱吧，对吧？我们该注意的是，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羞辱其他来向他求助的人，即使是约翰福音第八章所记载的那个被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呢被指责犯了奸淫的妇人，耶稣都没有羞辱他。而且我们刚刚也读到了，对吧？ 那个罗马军官百夫长，哎，犹太人讨厌外邦人迦南人，那不是更讨厌罗马人啊？是罗马人占领了他们的地方啊！啊，结果那个罗马人来为他的仆人求助，耶稣也都乐意帮助啊。那他怎么会去羞辱一个来为女儿求助的母亲呢？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哈，耶稣并没有因为犹太人厌恶迦南人就对那位妇人说重话，要他知难而退。相反的，耶稣要再利用一次机会矫正门徒的观念，所以他要表达的意思不是字面的意思。我并不是说耶稣讲话呢心口不一啊，有些时候啊，我们也会说一些话，所传递的信息呢根本不是字面的意思，却可能有更好的效果啊。例如说讽刺呢，常常要比直接谴责让人的印象更深刻啊。我们来看这一件事情啊，这是呢今年4月9号发生的一个轰动世界的事件，应该还记得吧？啊，这位来自越南的华人应该是美国公民了啊，他是买了机票的乘客，却被 United 就是联合航空呢硬拖下了飞机，为了要把位子让给呢 United 的员工啊。那么他被硬拖的过程中间呢受伤流血，他被拖的录像上网之后呢，这个 United 受到的是排山倒海的谴责啊。那么原来态度还颇为强硬的那个 CEO 在两天之后终于低头认错，寻求和解，也道歉了啊，一再道歉。他原来呢将要接任那个董事长的升迁呢也被取消了。网上绝大多数的反应是直接的谴责，但是给人印象深刻的呢却是什么，有创意的讽刺啊。这是一些网民的讽刺作品啊，对于 United 的杀伤力呢是超过直接的谴责，因为呢胜过千言万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啊，为原来名声就很差的 United 做的新广告啊。如果我们打不过竞争对手，我们就打乘客啊。你看那是英文了，我中文写在下面嘛啊。那么再来，这是利用原来名声不错的西南航空叫 Southwest 的讽刺 United 的，这不是有 Southwest 做的，只是有网民这么做。我们只打竞争对手，不会打你啊，因为他们好像一直在航空界算是比较受欢迎的。然后右下角那个心上面还有一个 Band-Aid， 有没有注意到啊？意思大概就是说 Southwest 能够抚平 United 的乘客受的伤吧啊。其实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一个网民的评论啊，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讽刺写作的特点啊。中文呢是我从英文翻译的啊，看啊，亲爱的联航，我的岳母会在这个周末来探望我们，他将搭乘1376号航班机，上午9:30从迈阿起飞，座位是 12B， 你们知道要做什么？这几句话要表达性意思当然不是字面的意思吧。我把 Mother in law 翻成岳母是因为那个网名是个男性的名字了，他到底是男是女其实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对吧？内容的真实性并不重要，他是否已婚，有没有岳母也不会影响要表达的意思嘛。而且我还上网查过， United 并没有1376这个航班啊，没有这个航班号啊。那么中国人常说哈，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美国的文化却认为呢岳母和女婿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啊。那么这个有创意的讽刺呢，利用美国文化的幽默传达了一个很有效果的信息。我相信啊，不会有人会去对字面的意思认真啊，除非他完全没有幽默感啊。不论这个作者和岳母的关系如何哈，大概不会有人去骂他哈，竟然暗示United要去伤害自己的岳母啊！你跟你岳母处得再不好，也不该如此吧？大概不会有人去做这种事啊。他如果真的有岳母啊，只要有一点幽默感，看到他的留言呢，很可能还会为他按个赞啊。幽默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受欢迎， 但是读圣经很想到幽默这个因素，因为传统观念把神放在严肃的框架里，所以传统观念的耶稣是严肃不苟言笑的。我们对耶稣说话的印象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因此呢他所说的话应该是一是一二是二，不会有字面以外的意思啊。我相信我们都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我们也相信呢他在世界上那33年半的时间也是完全的人，他和我们只有一个差别，就是没有罪。所以耶稣的人性里面应该也有笑和幽默吧，除非那些都是罪。那如果说笑和幽默是罪的话，那就麻烦了，我们基督徒见面都不能笑的，我们打招呼都不能笑，那还不如假装没看见算了哈，对吧？你要板着脸打招呼谁喜欢嘛，对吧？耶稣没有，圣经没有记载耶稣笑过，并不代表耶稣没有笑过，耶稣肯定笑过，但是呢在将近2000年写的圣经是不会记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笑在过去被认为是轻浮不正经的表现，圣经中很多那个有笑这个字的词哈，几乎都是负面的意思，什么嗤笑、不正经的嬉笑、邪恶的笑啊、冷笑，大概这一类的。所以呢不会用笑去描述一个正面的人物，而这种观念一直到近代上个世纪中才逐渐改变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美国历任的总统的正式的肖像档案，从1789年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到今天的 Trump， 你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一直到了1960年 Kennedy 的相片才有笑容啊，到了 Kennedy 的时候才有笑容。在他之前的总统不论平时性情如何，照相的时候都要表情严肃，为了显出庄重才能够符合他的地位，这是那个时候的观念。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到美国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历史景点啊，游客穿上当时的服装要照相的时候呢，会被摄影师提醒把脸板起来，绝对不会跟你讲说 say cheese 不会说什么西瓜什么茄子都不会，把脸板起来，因为这样才像当年人照相啊。这方面的观念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改变了，转变了。公众人物被认为应该表现出一些真实面，所以耶稣的画像也逐渐脱离传统的观念啊。我们来看啊，这是古典和现代耶稣画像的对比，对吧？一边是一个庄重的，是我们传统观念里面，另一个耶稣也有他喜乐的时候，也有高兴的时候。同样一句话啊，板着脸说和带着笑容说意思可能完全不同，是不是？对吧？如果当时耶稣带着微笑对迦南妇人说，不好吧，给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同时眼睛瞟一下旁边的门徒，那反而是一种鼓励。意思是什么？你应该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吧。妇人的回答显示出他领会了耶稣的意思，耶稣的能力是远远超过犹太人的需要，耶稣帮助他不会影响犹太人所能得的。于是耶稣解救他和女儿脱离了苦难，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指出有些外邦人对他还更有信心。那么第28节，耶稣称赞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是大的。这个大的这个字啊，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被翻译成大大的，就是特别大啊，特别大。好，那么我们来看他的信心啊。迦南妇人对耶稣的三重信心，第一个， 耶稣有能力能够帮助他。第二个，耶稣有怜悯，愿意帮助他。第三，耶稣是他唯一的希望。从他的表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这样三重的信心。在有这样信心的人会对耶稣认真，耶稣在乎对他认真的人，也会有奇妙的回应。表面看来啊，耶稣最后帮助了这位妇人呢，是因为他表现出来的信心，其实是耶稣先在乎他，让他有机会表示信心。我们从耶稣事工的地图可以看到哈，这是耶稣事工的地图，那个红圈圈的地方就是发生这件事情的那个推罗，但是耶稣其他的事情都集中在什么加利利海还有耶路撒冷。圣经记载耶稣主要工作的地区在加利利海周围和耶路撒冷一带，他赶出迦南妇人女儿身上的鬼是唯一在推罗地区行的神迹啊，就是按照圣经的记载。关于耶稣在迦南妇人事件前后的行程呢，马可福音呢记载的是比较清楚，所以我们来参考一下马可福音啊，我们只看这几节，因为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他的行程啊。那么现在请大家一起来把这三节读一下，来。那么在这之前啊，如果去看马可福音的六章三十五节，就会发现什么呢？就这里讲说，既渡过去，来到哥尼撒勒地方啊。那么，所以这在告诉我们呢，耶稣要去推罗之前呢，是在加利利海西岸的哥尼撒勒地方啊。对，哥尼撒勒，哎，这样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说。他那个地方现在大家看不到，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得到啊。那么现在呢，接着第七章开始记载，有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过来，然后和耶稣辩论一些犹太人的传统规矩。那么耶稣指责他们的假冒伪善之后呢，就去了推罗啊。那么经文说，耶稣不想让人知道，但是呢，那个妇人呢？还是来找到他，向他求助。那么他帮助了迦南妇人之后呢，去了西顿呢，再从什么低加坡利回到了加利利海啊，这是经文中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这个行程啊，他的行程啊，那个箭头开始的地方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那个叫做格尼沙勒，然后呢，他去了推罗。然后再往上走啊，有那个可能箭头被切掉了，就是那个叫什么，叫做西顿。再从西顿回来的时候，是经过了迪加波利的境内，对吧？啊，耶稣绕这一圈呢、啊，是多少时间啊？多少距离啊？100英里，按照地图来看啊，100英里。100英里是什么概念？从 Thousand Oaks 啊。到 Solvang 那个丹麦城是90英里啊。耶稣为了不被骚扰，常常是到附近的山上退休祷告，没有必要走100英里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对吧？他告诉门徒不要让人知道，但是他知道那位迦南妇人会来向他求助。耶稣在这一趟行程中很可能为了帮助其他人有行过一些神迹，但是被记载下来的就只有他帮助这一位妇人，因为这是他走这一大圈的主要目的。我们可以有根据的说，耶稣真的很在乎这位受苦的妇人和他的孩子， 如果有人在受问受苦，很需要帮助，请问有谁愿意从这里走路去帮助他？耶稣知道这位母亲需要帮助，竟然走去给他机会求助，而且鼓励他表达信心。结果他不仅得到帮助脱离苦难，还成为耶稣门徒的榜样，也成为后世基督徒的榜样。所以呢，我们要认真，对耶稣要认真，耶稣在乎对他认真的人。那么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会给我们机会向他求助。我们要效法那位迦南妇人，坚持的相信什么呢？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因为他有能力。耶稣想要帮助我们，因为他有怜悯。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向耶稣求助，就更要坚持祈求。那耶稣的回应呢，会激发我们的信心。我在两周前从宣教工厂回来，每一次的宣教都能给我激励，那么这也是我能继续下去的动力。有的是自己的经历，也有的是别人的见证。那我这次听到一个很见证，很受激励。那么这位弟兄呢，在1992年开始信主了，那么开始还算热心，然后在1998年就下海经商，生意做得很不错，很快就富裕起来了。他自己很感慨地说，人一有钱呢，就经不起诱惑堕落，每天都是交际应酬，不交际应酬也不行啊，要不然好像生意不好做。那么当然就是酗酒啊，熬夜，然后有了酒瘾，那个酒瘾呢，就是让他觉得那个喝酒喝一口下去以后，就觉得舒服的不得了，那个味道真香，那个酒香啊，就一直要喝啊。他原来很强健的身体就逐渐衰退了，然后就发现呢，左眼的视力呢在减退。医生，他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说，很简单，戒酒，不要再熬夜了啊，否则你的眼睛会失明的。但是那个酒瘾啊，使得他是必须喝酒啊，他没有办法不喝。那么而且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他还是得继续过熬夜的生活啊。你跟这些朋友们吃饭喝酒啊，这个什么什么 KTV 啊，什么搞这些东西的话，你说怎么可能好早点睡觉呢？然后他有一天发现左眼真的是看不见了，那就再去看医生。医生问他还喝酒吗？他说喝。还熬夜吗？熬。医生说，那你干什么来，还来找我呢？不要说我没有办法，神仙也救不了你啊，你这样下去绝对不会只是一个眼睛失明啊，你绝对不会只是那一只眼睛失明。那么他知道自己被捆绑，需要被拯救释放，他想到耶稣。但是当初为了经商祷告说啊，赚了钱呢一定会奉献支持教会啊，好好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现在堕落至此啊，耶稣还在乎他吗？然后呢，他觉得里面有感动啊，要向耶稣求助，因为耶稣是唯一的希望了。他就认真祷告，求耶稣赦免释放。然后就在2004年9月26号那一天，他和朋友吃饭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口酒都咽不下去了啊，他过去感觉的酒香完全没有了啊，那个酒才入口就想要把它吐出来，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个酒的感觉跟味道。他知道耶稣释放他了，从那一天开始起，滴酒不沾，也不想沾，完全不想沾啊。那些喝酒的朋友呢，就觉得他没意思了，自然就不再来找他了。于是呢，生活恢复正常，不再熬夜了啊，他的生意呢也不做了。那么，医生说，神仙救不了他。 但是耶稣救了他啊。后来他清楚了耶稣的呼召啊，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我这次做培训呢，就是在他的教会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啊，耶稣在乎我们，就像在乎那位迦南妇人。我们要像那位妇人一样，对耶稣认真。我们会有软弱，但是耶稣会激励我们。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充满败坏的世界，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你面前。你借着这个迦南的妇人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你真的很在乎这位妇人，你也在乎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而是你充满了怜悯，而且你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真的是愿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每一位，时时刻刻的记住要坚定的在主面前，也真是求主垂听我们在主面前不住的祷告，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主你奇妙的回应，能够激励我们的心继续跟随主耶稣，能够在主的国度里摆上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感谢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